豫章文献王萧仪，儿子萧子莲、萧子克、萧子操、萧子范，萧子范的儿子萧乾，萧子范的弟弟萧子显、萧子云。齐高帝有19个儿子，昭皇后生了武帝和豫章文献王萧仪，谢桂平生了临川献王萧应、长沙威王萧晃，罗太妃生了武陵昭王萧业，仁太妃生了安成公王萧浩，陆修仪生了鄱阳王萧羌、靖西王萧金球，袁修荣生了贵阳王萧硕，何太妃生了始兴简王萧建、宜都王萧坑，欧贵人生了衡阳王萧俊，张淑妃生了江夏王萧峰、河东王萧炫，李美人生了南平王萧睿。第九、第十三、第十四、第十七皇子早夭，衡阳王萧俊过继给高帝的兄长元王之后。豫章文献王萧仪，字宣衍，是高帝的第二个儿子。他宽厚仁爱，宏大儒雅，有成就大业的气量，高帝特别钟爱他。在宋朝任职时，担任尚书左护郎、钱塘令。高帝祭拜薛索尔后，改封西阳，把之前的爵位赐给萧仪，封为晋寿县侯。后来担任武林内史。当时沈攸之征收赋税，讨伐荆州境内的各蛮族部落，于是武西地区反叛，禁止捕鱼和贩盐，各蛮族部落怨愤。有西蛮王田头，你杀了沈攸之的使者，沈攸之向他征收千万钱，田头你交了500万，气得病发而死。他的弟弟娄侯篡位自立，田头你的儿子田都逃到辽人地区。于是蛮族部落大乱，抢掠到郡城之下，萧仪派队主张婴儿击败了他们。田都从辽人地区请求立为蛮王，而娄侯也归附了。萧仪在郡狱中杀了娄侯，让田都继承他父亲的位置，蛮族民众才安定下来。萧仪入朝，担任宋顺帝的骠骑从事中郎。他去拜访司徒袁粲，袁粲对人说，这是后起之秀中的优秀人才。高帝在领军府任职时，萧仪住在清溪宅。苍梧王夜间微服出行，想要偷袭宅内，萧仪让手下在中庭挥舞刀戟，苍梧王从墙缝中窥见已有防备，就离开了。高帝非常忧虑危险，心腹荀伯玉劝高帝渡过长江到江北起兵。萧仪劝谏说，主上凶狂，人人不能自保，独自走在路上容易建立功业，在外州起兵很少能获胜，在这里谋划万不可失。等到苍梧王被杀，高帝告诉萧仪说，大事已经决定，你明天可以早入朝。顺帝即位后，萧仪转任侍中，总管宫内直宿警卫。沈攸之发难时，高帝入朝堂，萧仪出镇东府，加授冠军将军。等到袁粲举兵那天晚上，丹阳城王逊告发事变，先到东府，萧仪派帐内君主戴元孙率领2000人跟随薛道深等人一同到石头城焚烧城门之功，戴元孙参与了。在此之前，王运推荐部曲60人帮助守城，实际上是作为内应。萧仪知道王运怀有二心，不给他们兵器，把他们分散安置在外省。等到事变发生搜查时，那些人已经逃走了。上游平定后，武帝从浔阳返回，萧仪出任都督、江州刺史，因参与定策之功，改封为永安县公，随即调任镇西将军、都督、荆州刺史。当时高帝辅政，萧仪务求节约省俭，停止抚州仪仗迎接物品。到达州任后，他敞开胸怀接纳善言，侧席而坐思考政事。王翦写信给萧仪说，旧楚之地萧条，连年多事，政事荒废，人民流散，实在需要整顿治理。公刚上任不久，阴风肃穆，江汉之名得以复苏，八方仰慕道义。自从雨亮以来，荆州再也没有这样的政绩了。古人说一个月就能见效，而公在十天内就完成了教化，岂不美哉？起初沈攸之想要聚集部众，鼓励人们相互告发，士人平民因此被拘禁服役的很多。萧仪到镇后，一天内遣散了3000多人，见到被囚禁的五年刑以下不连及台省的人都宽恕释放，因为市税沉重多有减免，百姓非常高兴。在禅让期间，武帝想要迅速稳定大业，萧仪对此不置可否，沉默不语。建元元年，高帝即位，赦免诏书还未到达，萧仪先下令免除辖区内升明2年以前的欠税。升任侍中、尚书令、都督、扬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为豫章郡王。适逢北魏军队有行动， 下诏任命萧仪为南蛮校尉，今湘二州刺史，都督八州。不久赐给游落霞望车。建元二年，赐给班建20人。这年夏天，在南蛮原东南建立学馆，上表说明情况，招收学生30人，选取旧族中父祖曾任正左台郎，年龄在25岁以下、15岁以上的人补充，设置儒林参军1人，文学祭酒1人，劝学从事2人，举行是菜礼。因为谷价过低，允许人们用米代替人头税，优定每壶100文。益阳的劫匪首领张群逃亡多年，鼓噪抢劫，益阳、武陵、天门、南平4郡边界被其残害破坏，沈攸之连续讨伐未能擒获，最后才启用他。沈攸之起事时，张群跟随他顺流而下到郢城，在路上先背叛，在三溪扎寨，依靠险要地形。萧仪派中兵参军于兴祖任益阳太守，让他假意招降接纳张群，后加礼遇馈赠，在座位上斩杀了他，其党羽都逃散，4郡得以安宁。萧仪入朝任中书监、司空、扬州刺史、都督二州，侍中之职依旧，增加兵力，设置辽左，以前军临川王萧应府的文武官员配给司空府。萧仪因为将要返回都城，修缮官署和道路，东归的部曲不得携带府州物品出城。从江陵出发时，侍女观看送行的有数千人，都流泪哭泣。萧仪从江陵出发后染病，到都城时未痊愈，皇上十分忧虑，为此大赦天下。3年6月壬子日的赦令就是为此。病愈后，皇上亲临东府，设置中庆之乐，让剩余直到宫门6门。武帝即位后，萧仪进位太尉，增加兵力和辽左，解除侍中之职，增加班建30人。建元年间，武帝因事违背高帝懿旨，高帝颇有更换太子的想法，而萧仪是奉武帝恭敬替顺，尽到礼节，从未有过违逆脸色，所以武帝对他的友爱也很深。萧仪生性极为孝顺，高帝去世时，他哭泣过度，眼睛和耳朵都流出血来。永明元年，萧仪兼任太子太傅，解除中书监之职。自宋武帝以来，州郡的俸禄和各种供给大多随当地出产而定，没有固定标准。萧仪上表请求明确订立标准，颁布4方，永远作为常制，被采纳。萧仪不参与朝中事务，但言论和密谋多被信任采纳。扶桑期满后，加授侍中。宋元嘉年间的制度，诸王进入斋阁可以穿白衣裙戴帽见皇帝，只有出太极殿四厢时才穿朝服，从此以后此事一概废止。皇上与萧仪为同母兄弟，相处和睦友爱，宫内私人宴会允许依照元嘉旧例，萧仪坚决推辞，不接受诏命，只有皇帝车驾临幸他的宅地时才穿白衣戴乌纱帽试验。至于衣服制度，没有行动都上奏陈述，事情不敢专断，务求俭省，但都未被允许。他又上奏说，北边的旧宅邸本来就很华丽，臣往年建造小棉斋都是修补接续而成，没有违背规格制度，不过是称刘百木的华美，一时心境，东边又有此斋，也算是华屋，而臣一下子有2处住所，内心私下感到不安。查访东宫玄圃，有百木房屋，样式很古拙，臣想拆取下来献给太子，但不仅前面有所缺失，而且修补接续已多，无法移动，也恐怕外界有人非议，不知可否允许将东府斋移过去。皇上答复说，见令旨所写，你劳累成疾，又怎能不动，何必写这么长的启事，最终不听从。永明3年，文惠太子讲完孝经，萧仪请求解除太傅之职，未被允许。萧仪常忧虑盛极而衰，又趁言谈宴饮之际请求解除扬州刺史之职，授给晋陵王萧子良，皇上始终不答应，说直到你去世不要多言。武帝即位后，多次下诏拜谒陵墓，未能成行，派萧仪去拜陵，回来时路过延陵祭子庙，观看废景，有头水牛冲撞了仪仗队伍，执勤士兵抓住牛审问，萧仪不允许，取了一匹绢横系在牛角上，放他回家。他施政宽厚，所以得到朝野欢心。永明4年，唐禹之贼寇起事，萧仪上奏说，这一小股寇贼出于凶恶愚昧之辈，天网宏大，理应不足挂齿，但圣明之事幸好没有大乱。近来听闻 都说此事有缘由。只是近来大小士人数名，常常为了小利而奉公，不顾损失更大。检查户籍，考核工匠，督促抚恤，检查小堂，藏匿丁口等各项条令，实际上增长了怨恨。这是眼前的小利，不是天下大计。一家之中尚且不能精细，宇宙之内怎能全部清洗？公家何尝不知道人多欺诈巧伪，古今正事正是因为不能细碎，所以不为。做这些事的人实在并非违背道理，但明白道理的百中无一。陛下您的弟弟儿子大臣们尚且不能服理，何况天下茫茫万众，怨恨累积，结党营私，凶恶弥乱相类，只在一处，何足不能清除？如果多了，就会变得纷乱。皇上答复说，欺诈巧伪哪能容忍，宋室混乱，以为这不过是瘟疫之患，何足担忧，至今都应消散消灭。我只是恨他们不能辨别大义，又何时没有亡命之徒呢？后来下诏允许恢复户籍住录。这时武帝奢侈，后宫有万人，宫内容纳不下，太乐、景帝、鲍氏都住满了，仍觉不足。萧仪的后房也有千余人。尹川人寻批上书给萧仪，极力指出他的过失，萧仪感叹良久，写信答复他，又因此裁减遣散。寻批字令哲，后来任荆州西曹书左，长史王秀给他写信，信封上题写西曹寻君。寻批回信说，第五位之职不比骠骑低，也不知道西曹与长史有何不同，况且人处事应当以德性著称，何必以爵位高人一等。蔺相如不被屈于渑池，毛遂怎会受辱于郢都？临敌遇事，我必先于那两人，不知足下的尊贵，足下的威严，比秦楚两王如何？我以德为宝，足下以位为宝，各保其宝，在此敬告。于是直接提写长史王君。当时尚书令王翦当权，寻批又写信给王翦说，足下树立高人之名，却不彰显高人之事迹，将如何在其史上书写呢？等到南郡纲纪向荆州刺史隋王萧子龙报告，请求治寻批的罪，寻批自我申辩才免罪。他又上书极力劝谏武帝，言辞非常直率，皇帝不高兴，寻批最终在荆州狱中被赐死。徐孝嗣听到他的死讯，说寻批纵然有罪也不应杀，数千年后史书将如何记载呢？永明五年，萧仪进位大司马。永明八年，赐给造轮车。不久加授中书监，坚决推辞。萧仪身高七尺八寸，善于保持仪容风范，文物仪仗随从，礼仪贯于百官，每次出入殿省都让人瞻望严肃，自认为地位隆重，深深怀有退隐素朴之心，北宅就有田园之美，便大力修缮整理。武帝曾经问临川王萧印居家何事快乐，萧印说，只是让刘烨讲礼，故泽兴讲义，朱广之讲庄老，臣与两三位俊彦兄弟朋友不时击节赞叹，以此为乐。皇上大为赞赏。另一天对萧仪说，临川行善到了这种程度。萧仪说，这是大司马公的弟弟，怎能不这样。皇上于是用玉如意指着萧仪说，不如皇帝之弟行善最多。萧仪常告诫儿子们说，大凡富贵者很少不骄奢，因节俭而失掉的很少。汉代以来，侯王子弟因骄纵自私的缘故，大的杀身灭族，小的削夺封地，怎能不警戒呢？声称有病不利于居住东城，多次请求返回宅地，让世子萧子莲代守东府。皇上多次临幸萧仪宅地，宋长宁陵的墓道正对着宅地前的道路。皇上说，我这就是进入别人家墓内找人。于是把陵前的表阙和麒麟移到东冈。麒麟和阙形状非常精巧，是宋孝武帝从襄阳运来的，后来各帝王陵都模仿，但都不及他。永明末年，皇上多次出游，只有萧仪陪从。皇上曾出巡新陵苑，同乘一车夜间返回，到宫门时萧仪下车告辞，皇上说，今夜行走不要被卫司呵斥。萧仪回答说，京城之内都属臣管辖的州，希望陛下不要过分忧虑。皇上大笑，赐给他北魏所送的毡车。每次临幸宅地，不再平退旁人，敕令外间说，我去大司马家是回家而已。萧仪的妃子与世曾有病，病愈后皇上大摆宴席于萧仪宅邸， 后堂设中庆之乐，后宫宫女全部到来，登上铜台，让萧仪戴乌纱帽，尽情欢乐一整天，敕令萧仪行佳人之礼。萧仪对皇上说，自古以来说愿陛下寿比南山，或称万岁，这近似空话，依臣的心意，实在希望陛下享受百年也足够了。皇上说，百年又怎能得到，只要东西一百年，对于事情也足够了。于是互相握着手流泪。永明十年，皇上分封萧仪的几个儿子，按照旧例，王子封1000户，萧仪想让五个儿子都受封，上奏请求减少封户，每人500户。这一年他病重，上表请求解除职务，未获准许，赏赐500万钱用于做功德。去世时49岁，当天皇上前去探病，直到他去世才回宫。诏令用衮冕之服入殓，赐予温明密契，命大红炉持节主持丧事，太官早晚送祭奠，大司马、太傅两府的文武官员全部停止工作，直到葬礼结束。诏令追赠贾黄钺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、扬州牧，佩戴绿猎兽，被全九副惜命的礼仪，侍中、大司马、太傅、王的爵位不变，赐给九流栾路、黄屋左道、虎贲班建100人，欠粮车、前后部余宝、鼓吹。丧葬送行的仪仗全部依照汉代东平王刘仓的旧例。萧仪临终时召见儿子萧子莲，萧子克说，我没有后顾之忧，你们应当互相勉励，以敦厚和睦为先，才能有优劣，官位有通达与组织，命运有富贵与贫贱，这是自然的道理，不足以互相欺凌。勤奋学习品行，守住基业，治理家庭，崇尚娴静朴素，这样足以无忧无虑。圣主储君及诸位清闲，也不会因为我去世而改变情意。三天设灵，只需香火、盘水、干饭、酒釜、槟榔而已。初一十五用一盘素菜，加上甘甜水果，此外全部省去。葬后除去灵位，可以放置我平常乘坐的鱼扇伞。初一十五时节，席地摆设香火、盘水、酒釜、干饭、槟榔就足够了。棺木和墓中不要用多余的东西来成为后患。朝服之外，只放一口铁环刀。修墓每次要深，依照规格，不要过度。后堂楼可以安放佛像，供养2位外国僧人，其余都照旧。给你们游玩后堂的船和车，我所乘坐的牛马，送到二公和司徒那里。服饰衣裘全部用来做功德。萧子莲等人哭泣着遵行。武帝哀痛至极，素食10多天。太官早晚送祭奠，命王戎做铭文，写道：半月催风，中和坠月。武帝流泪说，这正是我想说的话。到那年12月才奏乐宴请朝臣。音乐刚响起，皇上就叹息流泪。萧仪去世后，府库没有现钱，武帝命变卖杂物服饰得到数百万钱，修建极善寺，每月拨给府库现钱100万，直到武帝去世才停止。萧仪性情博爱，不喜欢听别人的过失，左右有人投递书信告状，他放在靴中竟然不看，取火烧掉。斋库失火，烧掉了从荆州带回的资财，估价3000多万，主管官员各打几十棍而已。萧仪去世后忽然现形，对沈文季说，我不该就死，皇太子在膏药中加了11种药，使我疼痛不愈，汤药中又加了1种药，使腹泻不止。我已告诉先帝，先帝允许我回东邸，会判决此事。于是从胸中拿出亲旨文书给沈文季看，说，我与你自幼相识，请你呈上。不久消失不见。沈文季秘而不传，很害怕这件事。不久太子去世，又曾在后园现形，乘坐妖鱼，指挥吩咐，呼唤执兵，执兵没有手板，左右递给他一个玉手板，对他说，有一棵橘树死了，可以找不重伤。于是走出后园阁，执兵倒地，手板也丢失了。蜀关中南阳乐矮、彭城刘慧、吴郡张继最受亲近礼遇。乐矮写信给晋陵王萧子良，想率领荆州、江州、襄州3州的辽蜀官吏建碑，委托中书侍郎刘慧操办。乐矮又写信给右帅沈约，请求他撰写碑文。沈约回信说，郭友倒是汉末的平民，没有蔡伯阶，不足以匹配三绝。谢安石是宿族出身的台府，当时没有华丽的文辞，最终有碑无文。何况文献王是礼法之冠， 一犯天下，如果不是一代文宗，难以于此。我是乡野鄙人，名字不入品第，忽然回应您的旨意，便是以礼许人，听到命令感到惭愧，已经不觉汗流浃背。建武年间，第二个儿子萧子克委托沈约和太子詹氏孔圭撰写碑文。妃子与世有女工之能和妇德，萧仪很敬重他。宋朝时，武帝和萧仪官位还低，家境又贫寒，于是常常克扣自己，委屈自身来操持供奉。兄弟每次因公事出行，晚归饥饿疲劳，他亲自准备饮食，从未不按时提前办好。虽然风俭随事，但相敬适口。穆皇后不亲自操持，又不整洁，皇上也因此看重他。他又没有妒忌之心，萧仪更加敬重。萧仪去世后不久，他也去世了。萧子莲，字景矮。起初萧仪收养于父侯萧子响为四子，萧子莲封永兴侯，萧子响回归本宗，萧子莲成为世子，官位怀陵太守、太子中舍人、前将军，善于安抚弟弟们。十一年去世，追赠世中，谥号哀世子。儿子萧元龄继承爵位。梁武帝受禅，诏令说豫章王萧元龄，已故晋陵王萧昭胄的儿子萧同，是齐朝宗室高帝、武帝的嫡系后裔，应当赐予封邑以传承后世，降封为新旦侯。萧子莲的弟弟萧子克，字景冲，永明年间以王子身份封南康县侯。十二岁时和堂兄司徒晋陵王萧子良作高松赋唱和，魏君王翦见了觉得很奇特。建武年间担任吴郡太守，到大司马王进则在会稽造反，以萧子克为名义，而萧子克逃走不知去向。始安王萧遥光劝皇上把高帝、武帝的子孙全部诛杀，于是命令晋陵王萧昭胄等六十多人都进入永福省，命太医煮两壶花椒，并命令准备数十具棺材，对舍人沈辉孚说，花椒熟了就同时赐死，约定三更时杀掉他们。恰好皇上暂时躺下，主书单景俊启奏按照旨意处死他们，沈辉孚坚持说事情需要再审。那天晚上三更，萧子克赤脚跑到建阳门，皇上听到惊醒说，应当还没有赐诸侯死吧。沈辉孚回答了，皇上拍着床说，萧遥光几乎误了大事。等到见到萧子克，回头问话流泪，诸侯都赐给饮食，任命萧子克为太子中庶子。东昏侯即位后任侍中。中兴二年，任相国咨议参军。梁天监元年，降爵为子，官位司徒左长史。萧子克和弟弟萧子范等曾经因事入朝谢恩，梁武帝在文德殿接见，对他们说，天下的珍宝本是公共的器物，如果没有时运，即使有项羽的力量，最终也会败亡。宋孝武帝性情猜忌，兄弟中稍有好名声的，没有不找机会毒死的，留下的只有景和。至于朝臣中怀疑有天命而加害的，冤枉滥杀相继。当时虽然怀疑你们的祖父，但无可奈何。像宋明帝本来因为平庸被免职，难道怀疑能保全？又我在内侍已经两岁，他哪里知道我有今天？应当知道有天命的人不是人能害的，害也害不了。我当初平定健康城，朝廷内外都劝我说，时代变革，人心必须统一，应该进行处置。我当时依照这个做了，谁说不可？只是说江左以来，改朝换代必然互相诛杀，这是伤害天地和气，国祚照例不能长久。这是一层意思。第二，其梁虽然说是改朝换代，但意义与过去不同。我和你们兄弟宗族关系不远，你们不要说兄弟是亲人，人家兄弟也有来往的和不来住的，何况五父之内的亲属。齐朝创业之初也是同甘共苦，心腹在我这里，你们兄弟年轻，理当不了解。我和你们兄弟就是情同一家，难道都不念及这个，当作路人？这是第二层意思。而且建武年间屠杀你们家门，我起兵不仅是为自家雪耻，也是为你们兄弟报仇。你们如果在建武永元之时能够拨乱反正，我虽然再烦邓起兵，难道能不放下武器推奉？我现在为你们报仇，而且时代变革，希望你们兄弟尽节报答我。而且我借着丧乱取代明帝家天下，不是夺取你们家天下。 从前刘子瑜自称是汉成帝的儿子，光武帝说假使成帝再生，天下也不可再得，何况刘子瑜。梁朝初年有人劝我诛灭你们，我回答就像刚才说的，如果真有天命，不是我能杀的，如果没有运数，何必突然这样做，这只是显得没有度量。曹志清是魏武帝的孙子，侍奉晋武帝，成为晋室忠臣，这就是你们的势力。你们是宗室，情义与他人不同，我坦然相欺，稍等自然会知道我的寸心。另外，文献王时期内斋值班的宦官赵叔祖，天监初年到台阁任斋帅，在寿光省。武帝召见问他说，你近来见到北地的各位郎君没有？如果见到就告诉他们我的意思，今天虽然是改朝换代，但情同一家，只是现在基业未稳固，所以没有任用各位郎君。不仅是我觉得不合适，我也是想让各位郎君得以平安，只要闭门高枕无忧，以后自然会看到我的心。赵叔祖立即出来传达宣蚩的旨意。萧子克在普通三年累迁都官尚书，四年转任吏部。大通二年，外任为吴郡太守，在官任上去世，谥号公子。萧子克兄弟十六人都进入梁朝，有文学才能的是萧子克、萧子智、萧子显、萧子云、萧子辉。萧子克常对亲近的人说，文史方面的事情各位弟弟都具备了，不需要我再牵涉，只要退朝回家，没有过错就够了。萧子克也涉猎学问，颇能写文章，但随即丢弃底稿，所以没有文集流传。萧子克的二弟萧子操封全陵侯，王侯出身，官职没有固定标准，素姓三公的长子一人任员外郎。建武年间，萧子操出任给事中，从此其末都以此为惯例。永泰元年，兄长南康侯萧子克任吴郡太守，为躲避王敬泽之难回来，任命萧子操为吴郡太守。永元年间，任黄门郎。萧子操的弟弟萧子范，字景泽，其永明年间封祁阳县侯，任太子洗马。天监初年降爵为子，官位司徒主簿，因生母去世离职。萧子范有孝性，居丧因哀悔闻名，服丧期满，累迁大司马南平王，从事中郎。南平王喜爱文学之事，萧子范特别受到恩遇，常说这是宗室奇才，让他撰写千字文，文词很美。南平王命令记事蔡伟注释，从此府中的文笔都让他起草。后来任临贺王萧正德的长史，萧正德迁任丹阳尹，又任萧正德的信威长史兼领尹丞，做官十多年不出藩王府，而各位弟弟都登上显贵之列，心中不平。到这时做到府监说上藩的首席僚属，如今再次辱居河南的慈福，从此重新承担。老少不同时，盛衰不同日，虽然佩戴恩宠，还是为年岁鬓发感到羞愧。萧子范年轻时与弟弟萧子显、萧子云才名大致相当，但风采仪态不如，所以仕途有优劣。每次读《汉书·杜缓传》，说六个弟弟五人做到大官，只有中弟杜清官位不到，但最知名，常常吟诵，以此自比。后来任秘书监，简文帝即位，召任光禄大夫，加金章子寿，因逼近贼人，没有就任。同年安葬简皇后，让他撰写哀册，文理哀切。皇帝对武陵侯萧咨说，这段庄陵万事零落，只有哀册尚有规范，下令赏赐米一千石。萧子范没有住宅，不久在昭提寺僧房去世。贼平后，元帝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谥号文，前后文集三十卷。儿子萧滂、萧确都年少有文章，简文帝在东宫时曾与少陵王多次召集各位萧姓文士，萧滂、萧确都参与了。萧滂官至中军宣城王记事，比萧子范先去世。萧确任司徒右长史。魏国平定江陵后进入长安，萧滂的弟弟萧乾，字思悌，仪容举止雅正，性情恬淡简约，擅长隶书，得到叔父萧子云的笔法。九岁时补为国子周易生，祭酒元昂很敬重他，在梁朝任宣城王咨议参军。陈武帝镇守南徐州，引荐为司空，从事中郎。到陈武帝受命，永定元年任命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当时熊谭朗在豫章，周迪在临川，刘毅在东阳， 陈宝英在建安互相联结，闽中豪帅力诈自卫。陈武帝忧虑，命令萧乾前往，以逆顺之礼小谕他们，对他说：“从前陆贾南征，赵佗归顺，随和出使，秦不来臣。追响清风，仿佛在眼前。你应该勉励建功名，不必再劳师动众。”萧乾到后，小事逆顺，各处都诚心归附。同年，就地任命为建安太守。天嘉二年，刘义反叛，陈宝英帮助他，又资助周迪兵粮，出兵侵犯临川，继而进逼建安。萧乾单人匹马到郡，不能防守，于是放弃郡城以避开陈宝英。当时闽中的官吏都接受陈宝英的任命，只有萧乾不屈，迁居郊野。等到陈宝英被平定，都督张昭达上报，文帝很赞赏他，破格受任武兵尚书。去世，谥号镜子。子显，字景阳，是子范的弟弟。幼年聪慧，萧仪特别喜爱他。七岁时被封为宁都县侯，梁天监初年降爵为子，曾任太尉陆氏参军。子显身高八尺，相貌很雅致，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曾著《洪绪赋》。尚书令沈约见到后称赞说，可以说是阐明大道的高雅情致，大概是《幽通赋》一类的作品。又采集各家《后汉书》考证一同写成一家之书，又起奏撰写起始，书写成后上表进奏，诏令交付密阁，多次升迁任少林王友，后来受任黄门郎。中大通二年升任掌监侍中。梁武帝非常喜爱子显的才华，又赞许他的举止风度，每次在预言侍坐时特别照顾询问他，曾从容地对他说：“我撰通史这部书如果写成，众多史书都可以废弃了。”子显回答说：“孔子赞美《易经》之道，废除八所，陈述直方，除去九丘，圣人的制作符合相同，又出现在今天了。”当时认为这是著名的对答。三年，以本官兼国子博士。武帝撰《孝经义》，未列入学官。子显在任时，上表请求设置助教一人，学生十人。又起奏编撰武帝文集以及普通北伐记，升任国子祭酒，加授侍中，在学宫依次讲述武帝的五经义，升任吏部尚书，侍中依旧。子显风度洒脱，仪态娴雅，很少接待宾客，不畏惧鬼神，生性喜爱山水，作伐射文来表达志向，饮酒数斗，很富才气。等到掌管选官时，见到久留宾客不与他们交谈，只是举扇一挥而已，士大夫们私下怨恨他。然而简文帝一向看重他的为人，在东宫时常常引他一起参加宴会。子显曾起身更衣，简文帝对在座宾客说：“常听说一人出世，今天才见到，知道是萧尚书，他就是这样被看中，出任吴兴太守。去世时49岁，诏令追赠侍中、中书令。等到请求谥号时，皇帝亲笔诏令说：恃才傲物，应当谥号为骄。”子显曾作自序，其中大略说：“我任少林王友，荣幸回到京师，远思前代相比，就是楚国的屈原、宋玉，梁国的严纪、邹阳。追寻平生，很喜欢辞藻，虽然在名声上没有成就，但求心已满足。至于登高望远，临水送别，风动春晨，月明秋夜，早宴初莺，花开叶落，有所感触就应和，常常不能自已。而且前代贾谊、傅毅、崔英、司马相如、邯郸淳、妙习、陆翠这些人都以文章显名，所以我多次呈上歌颂，自比古人。”天监六年开始参加九日朝宴，在仇人广作中独自受旨说：“今天云雾很美，你何不斐然赋诗？”诗写成后，又降旨说：“可以说是才子。”我退下对人说：“一顾之恩，非忘而至，于是比作假意如何呢？不容易承当啊。”每次有创作，特别少用私利，必须他自然而来，不勉强构思。从小以来所做的诗赋，其中《洪绪》一篇体裁兼有多种，文采具备多方，颇为好事者所传颂，所以虚名容易远扬。子显所著《后汉书》100卷，其书60卷，《普通北伐记》5卷，《贵简传》3卷，文集20卷。儿子萧绪 萧凯都年少知名。萧旭在太清年间任中庶子去世，萧凯任太子家令。萧凯的才学声望，当时舆论认为可比其父。简文帝在东宫时早早的招引接见他。当时中庶子谢谷出任建安太守，在宣游堂践行饮酒，同时召集当时才子赋诗，同用15个险韵。萧凯的诗先写成，而且文词优美。简文帝对湘东王命令说，王允本是老手，后进有萧凯可称，确实是才子。先前太学博士顾野王奉命撰玉篇，简文帝嫌其书详略不当，因萧凯博学，尤其擅长文字，让他再与学士删改。太清年间在侍中任上去世。子显的弟弟子云，子云字景桥，12岁时其建武4年封新浦县侯，自己制作拜章，便有文采。梁天监初年降爵为子，长大后勤学有文采，20岁撰禁书，到26岁时书成100多卷，上表禁奏，诏令交付密阁。子云性情沉静，不喜欢仕进，风度闲淡旷远，任性而不合群。夏天面对宾客常常裸露身体，而兄弟不和睦，以至于吉凶事都不互相调问，当时舆论因此轻视他。30岁时才出任秘书郎，升任太子舍人，撰东宫新记，进奏敕令，赏赐数帛，多次升迁任丹阳郡丞。湘东王萧绎任丹阳尹，深深赏识喜爱他，如同布衣之交。中大通3年任临川内史，在郡中以平和治理著称，官民都喜悦他。回京受任散骑常侍，历任侍中，国子祭酒。梁初郊庙祭祀未改便用牲畜，乐词都是沈约撰写，至此沿用。子云起奏应当修改，皇帝答复说，这是主管者墨守成规，应当赶紧修改。于是让子云撰写定稿，敕令说，郊庙歌词应当用典告雅正之语，不得掺杂使用子史文章中的浅近言辞，而沈约所撰也多有错误。子云写成后，敕令一并施用。子云擅长草书和隶书，成为当时的楷模，自称善于效仿钟繇、王羲之，而稍微改变字体。曾回答敕令说，臣过去未能赏识，随着当时所贵，模仿王献之，经历多年。26岁著晋史，到二王列传，想作论草隶法，言不尽意，于是未能写成，只大略只论了飞白一事。十多年后才见到赤纸论书一卷，商讨笔法，透彻理解字体，才开始改变学王献之，完全效法钟繇。从那以来自觉有进步。他的书法很被武帝看重，武帝曾论书法说，笔力境界心手相应，巧妙超过杜度，优美胜过崔石，应当与钟繇并驾争先。他就是如此被赏识。出任东阳太守，白几国使者到建业求取书法，恰逢子云任郡守，停船即将出发。使者在州主边等候，望见船在30步左右，边走边拜向前。子云派人询问，回答说，侍中书信之美远流海外，今日所求只在民生事迹。子云于是为他停船3天，书写30张纸给他，获得黄金珠宝数百万。子云生性吝啬，自己对外答谢馈赠不用好纸，好事者重重贿赂赠送，以求得他的回信。太清元年又任侍中，国子祭酒。2年侯景侵犯逼迫，子云逃到民间。3年攻城失守，逃往晋陵，饿死在显云寺僧房，享年63岁。所著禁书110卷，东宫新记20卷。儿子萧特，字世达，早年知名，也擅长草书隶书，当时人把他比作魏恒、魏冠。武帝曾让萧特书写，等到禁奏，武帝说，王献之的笔迹不及王羲之，萧特的书法却逼近其父。曾任太子舍人、海盐县令，因事获罪免官。先于子云去世，临终上启简文帝请求墓志铭，简文帝为他撰写了铭文。子云的弟弟子辉，字景光，少年涉猎学问，也有文才，性情恬静，少嗜好欲望，曾参加重云殿听讲三会经，回来后作讲赋、进奏，很受赏识，在骠骑长史任上去世。